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好像好久都没有露出真面目跟大家见面。好，我们再一次的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求你引导我们向着你施恩宝座奔跑，求你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引导我们来聆听上帝的话语，也指教我们当行的道路。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完全的向你交托，求你的话语能够毫无拦阻的能够浇灌在我们的心灵里面，能够结出百倍的果实，让我们今天走出去的时候，我们就行在你的真理当中，让我们在你的光里面，让我们成为光明之子。我们如此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谁也没有料到，新冠疫情绵延不散，已经持续了一年半之久。整个世界就好像陷入到久久无法散去的迷雾当中，但是大家已经开始慢慢的习惯适应，在不得已之下，在疫情的里面还要继续前行，就要适应这一种新常态的生活。世界各国各行各业都准备着要进入逐渐恢复的阶段。万众瞩目的奥运会在上个礼拜落下帷幕，奥运会的相关新闻也成为热门话题，这也为我们沉闷的疫情生活增添了一些的色彩。东京是2020年主办夏季奥运会的城市，他们就像其他中选后的城市那样为此而欢呼。但是谁也没有料到，原计划在2020年举行的奥运会因为受疫情影响，不得不延期到今年举行。但东京2020的名称仍然是保留了下来，这是历史上首次延期举行的奥运会。这个名称似乎也在提醒着我们，虽然2020年过去了，但是我们还有一些未完成的目标。今年的奥运赛事就像是一股振奋人心的力量，它调动我们的情绪，让我们暂时忘记疫情当中的苦楚。其中呢，也有很多值得谈论的话题。其实不只是我们关注，也不只是我们兴奋，使徒保罗也是一个体育爱好者。保罗体魄强健，有人计算出他宣教的路程总计加起来要6万公里，他常常在以色列的山丘跟峻岭当中行走。根据史料记载，保罗可能也参加过体育竞赛，或者他至少是见识过这样的场面，所以保罗在书信当中多次的借用体育赛事的竞赛这样的一种的精神来勉励教会的信徒。今天我们就来看哥林多前书9章23到27节的经文。保罗在23节当中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好让我与别人同享福音的好处。这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信徒所做出的最真诚的告白。他说自己所做的一切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为了福音。他为了让别人跟他一样得着福音的好处，这是他侍奉的目的。保罗亲自建立跟牧养了哥林多教会，但是外来的一些自称是超级使徒的人，他们来到教会做出了另外的一番的教导，他们破坏了保罗跟哥林多教会之间亲密的属灵关系，也破坏了保罗在哥林多教会所留下的跟福音有关的根基的教导。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关系变得非常的紧张，他们开始质疑保罗的教导，他们也不再欣赏保罗的侍奉理念，他们甚至认为保罗无偿的付出是软弱无能的表现。 哥林多教会和保罗争论的焦点在于他们对福音有不同的认识。哥林多教会的观点是，既然领受了福音，凡事都可行。保罗的观点是，认同在基督里有凡事都可行的自由，但不都有益处。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认为，既然相信基督，那么祭拜偶像的食物就算不得什么，凡事食物都可以吃。保罗说，他认同祭偶像的食物不算什么，但是他说，为了爱弟兄，为了不绊倒人，就要选择不吃，免得让软弱的肢体跌倒，让不信的人轻看福音。哥林多教会他们质疑保罗的使徒权柄，保罗没有接受哥林多教会在经济上的资助，他们认为这说明他不是一位真正的使徒。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保罗要做出澄清跟声明，他必须为自己的使徒权柄提出辩护，因为他还要继续的来牧养这一些基督徒。所以他在第九章的经文当中解释到底什么才是使徒的权柄。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八节，保罗说，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时叫人免费得着福音，这样我就没有用过传福音可以享有的权利了。保罗不接受哥林多教会信徒在金钱上的资助，不是因为他没有获得资助的权柄，而是他想要用放弃这些权柄来为他们做榜样。他不想哥林多人误会保罗把传福音当作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因为他们对金钱特别的敏感。保罗接受的赏赐，他说就是要让人得着福音，这是保罗侍奉的目标。保罗说他放弃做使徒本来所应该拥有的待遇，他虽然是耶稣基督亲自选召的使徒，但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愿意放弃个人的利益。他在侍奉上有坚定不移的目标，他认为使徒的权柄不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权力跟利益，反而是要自我克制。保罗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要完成传福音的目标，要让别人跟他一样同享福音的好处。保罗在侍奉上有清晰的目标，他愿意为此付上代价，他也劝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基督徒的人生不应该随意而活，而应该像参加体育竞赛那样，拿出运动员参加比赛的精神来过基督徒的人生。奥运会是体育比赛的最高竞技场，我们都知道想要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需要在一些世界级的比赛当中拿到名次，保证他们有参加奥运会的实力，他们也需要做身体的检查，保证他们没有服用兴奋剂之类的药品，因为这一些都会影响诚实和公平的竞争。虽然东京奥运会比赛期间有很多的比赛场地都不开放给观众入场，本应该是座无虚席的体育馆，但却是空荡荡的。但是这并不影响世界各国运动员想要获得奥运金牌的热情。奥运会四年举办一次，运动员们为了这一次的奥运会，他们准备了四年。因为疫情，奥运会延期，这在他们的身体跟心理上，他们要经历多一年的煎熬。他们需要有比以往更大的勇气跟决心来参加这一次的比赛。每一个运动员一生的梦想就是能够参加奥运会，并且能够戴上桂冠获得金牌，这是每一个运动员职业生涯的终极目标，他们为此付出常人无法想象的努力和代价。保罗说，凡参加比赛的在一切的事上都有节制，他们这样做不过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朽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是没有目标的，我斗拳不是打空气的，我要克制自己的身体，叫身体服我， 免得我传了给别人，自己反而落选了。保罗把体育比赛和基督徒的人生放在一起来做比较，两者之间的确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参加体育比赛，想要获得胜利的话，必须要自我节制。奔跑要有目标，斗拳要有方向。保罗用比赛的例子，很容易让哥林多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时哥林多城就是一个以竞技体育闻名的城市，那里曾经是地下运动会的场所，每两年举行一次，他们的规模仅次于奥林匹克运动会。参加比赛的运动员都必须要经过10个月的非常严格的训练，不然他们就会被取消参赛资格。保罗把体育比赛和基督徒的生活联系起来，他说基督徒也需要自我节制。如果哥林多人他们坚持拥有在庙宇当中参加偶像崇拜来获取吃宴席的权利，如果哥林多人继续认为在基督徒的行为上有所偏失，那不算什么的话，他们可能非常的危险，会丧失参加这场比赛的资格，那就谈不上完成目标，更加不可能获得奖赏。虽然体育比赛和基督徒的生活有相似的地方，但是保罗也指出他们之间有着非常重要的不同。在哥林多城举办的地下运动会当中，是用松枝冠冕作为奖赏，有时也用芹菜编织花环。当然冠冕是胜利的象征，但是哥林多人他们非常的清楚，这一些用植物所编织的不过是会坏的冠冕。虽然现代的运动员在夺得冠军之后会带来一些的荣誉和财富，但那是暂时的奖赏。保罗鼓励我们要过自我节制的生活，是为了得那不会朽坏的冠冕。在9章19到22节当中，保罗说自己虽是自由的，但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愿意自我节制，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他跟什么人在一起就做什么人。但是保罗他强调，不要把这个原则用在违反基督徒道德和品德的方面。基督徒是自由的，不再被罪辖制，但是不能够随意或者滥用这个自由。为了传福音的缘故，我们可以顺应当地的习俗，但是不能够没有界限的跟从，不能够以牺牲福音的本质为代价，因为这样的自由会让人跌倒。保罗不止一次地对哥林多人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基督徒应该尽量避免那些不适当的穿着、过度的娱乐方式，或者是拜偶像场所当中的庆祝和祭拜。保罗强调，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要很包容性地跟非基督徒来交往，但是在重要的事情上却不能够妥协啊。如果运动员想要获得比赛，服用违规的药品，或者是贿赂比赛的裁判，或者是用不正当的手段来压制对手而想要获得冠军，虽然他们可能有暂时得到胜利的可能，但是这不是真实的比赛结果。我们要非常注意这一点。如果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为了迎合对方而做没有界限的迁就，或者是不恰当的参与某一种不正当的行为的话，又或者是为了赢得对方的好感而承诺信仰哪一个宗教都是一样的，你都可以得到福气，你可以自由的选择你喜欢的宗教，这样的传福音方式是非常危险的。保罗用体育比赛的例子来劝勉基督徒，为了完成目标得那不会朽坏的奖赏，就是要有攻克己身的训练，不要那么容易就放弃比赛，不要那么容易就违反比赛的规定。训练总是枯燥跟艰难的， 但是为了传福音和活出与福音相称的生活，这是有永恒的价值。疫情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次考验，或者说是参加比赛的训练。疫情就像是一面的镜子，它照出我们最真实的信心，还有对上帝的忠心。在疫情前，来教会崇拜，圣殿里面是座无虚席的。如果你来晚了，你还需要特别去找位子。但是如今已经大不相同，你看看你的周围，有很多空位。每一次崇拜我们都要限制人数，还需要很麻烦的上网报名。有一些弟兄姐妹不熟悉来网络的科技，还需要求助于其他的肢体。政府的政策也随着疫情的变化而不断的在调整，我们需要不断的去适应。整个世界都在努力的要回到疫情前的轨道当中，但是我们知道情况已经不再一样。我们必须在原来已经掌握的经验里面重新出发，我们得接受要经历全新体验的现实。疫情让整个世界停顿下来，各个国家各个领域那一些按照传统进行的惯例已经被打乱了。本来在去年七月我们要举行五级八都聚会25周年的庆祝会，但因为疫情我们只能在今年再庆祝。去年我们的教会目标是恩泽我家，但是因为疫情很多教会的活动都没有办法进行，所以今年我们仍然要继续的来完成恩泽我家的主题目标。虽然有这么多的变动跟困难，但是我们仍然要完成这一次的比赛。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就享有某一种的特权，避免所有疫情带来的改变，这是不可能的。反而我们是要在这一种的改变当中活出与福音相称的生活。当我们不能够实体的在教会内完成计划或者是进行活动的时候，我们是否有更多的思考？这是否意味着上帝让我们把更多的时间跟精力转向社会上需要福音的人群呢？我们装备了这么久，不是为了自娱自乐，我们装备了这么久，是为了在这社会上去传扬福音。疫情当中的信仰生活我们该如何度过呢？疫情让我们变得是不是开始懒散，还是变得更加积极？我们本来有规律的信仰生活，但是疫情打乱了我们原来的步伐，这是否是让你松懈下来的借口呢？还是提醒你要继续的过自我节制的生活？如果不能够实体聚会，是否我们还能够好像没有人监督那样能够按时的参加线上的主日崇拜呢？在家里崇拜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专心的来投入其中呢？我们不能够在群体当中敬拜，我们是否还能够非常专心的专注于上帝的话语呢？你是否有过边做自己的事情边崇拜的情况呢？疫情是否成为不再参加团契生活的理由呢？你在疫情下的生活状态是否让你不信的家人认为其实信仰生活对你来说是可有可无的，那只是出门之后的一个标榜跟宣言？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已经把基督的福音向我们讲明了，我们要像运动员那样在一切的事情上都要节制，我们要彼此勉励，因为我们就是这么的软弱。运动员要保持体重，要保持训练，要赢得奖赏。作为基督徒，我们也不能够随意生活，我们需要每一天的读经跟灵修，虽然那是有的时候对你来说是一种的压力。我们需要建造属灵的身体，我们需要接受属灵的操练，我们才能够完成这一次的比赛。个人是这样，国家也是这样。在刚刚过去的8月9号的新加坡迎来了56周年的国庆日，今年也还是不能够举行像以往那样那么盛大的有规模的国庆庆典。不过在国庆日当天仍然有国庆的检阅礼， 悬挂着巨型国旗的直升机，还有新加坡的空军部队的战机在全岛很多个地区环绕飞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特别的出去看一看。这是为了来庆祝新加坡走过非常不容易的56年。新加坡曾经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国家，我想在座的各位比任何人都能够亲历那种感受。国土面积小，缺乏资源，没有实业，建国的时间也并不长，没有足够的历史。但是新加坡现在却成为世界闻名的花园国家。新加坡其实本来它不是一个那么有优势的选手，可能大家也不看好它，自己也没有信心，但是却取得了这么多这么好的成绩，走出了自己的风格。新加坡克服了重重的困难，也越过了重重的障碍，最终从第三世界跨入到第一世界的行列，这是令人惊讶的飞跃，没有人能够料到。个人跟国家也是分不开的，每一个参加比赛的选手不只是代表个人，同时也代表他所在的国家。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看奥运会的时候是那么的激动人心。当自己国家的运动员拿到冠军的时候，我们会为此而骄傲跟自豪，觉得他是属于我们的，他是为我们而战的。我想每一个运动员也都会有这样的心情吧，他们都渴望要为自己的国家赢得一枚金牌。保罗说，难道你们不知道，在赛场上，在场上赛跑的人，虽然大家都跑，但得奖的只有一个人吗？你们都应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可以得奖。保罗说，在场上赛跑的人是很多的，但是得奖的却是只有一位的。这意味着如果要赢得比赛，就必须要坚持跑到终点，要竭尽所能的来发挥，才能够完成这个使命。这是保罗他给我们的提醒，如果要赢得比赛，就必须要坚持到底，跑到终点，你才能够得着这最终的奖赏。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当中，有很多位的运动员都让人印象深刻。第一位呢，就是46岁的乌兹别克斯坦的体操运动员丘索维金娜，这是她第8次参加奥运会，战绩卓著。虽然她已经不是在运动员的最佳运动年龄，但是在年轻的运动员面前，她丝毫的没有退缩。他说想要为自己的国家赢得一枚金牌，虽然最终没能如愿，但是我们看到他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他竭尽所能的发挥。当他结束比赛的时候，所有知道他故事的人全场站立为他鼓掌。虽然新加坡派出的运动员还有参加的项目并不多，但是参赛的运动员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乒乓球运动员于梦雨夺得女乒单打的第4名，她已经离奖牌很近了，但是非常遗憾，她说没有把奖牌带回新加坡。她曾经说她身体长期经历伤痛，但是自己她全力以赴的备战。对她个人来说，她说是有遗憾的，但是她说她已经尽力了。另外在这一次奥运会当中还有一个插曲，如果你看奥运的话，美国著名的体操选手拜尔斯，他在跳马项目当中出现非常大的失误，突然宣布退出了几个比赛的项目。他说有一种空中失感的问题困扰着他，就是当他做那些动作的时候，他的头脑跟身体是不能协调的，这个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所以他为了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而选择退出团体跟一些个人项目的比赛。 他不希望因为自己的状况影响整个团体比赛的成绩。他提议体操队联络作为替补运动员的另外一位体操老将史肯纳来代替他参加比赛。但这个时候呢，另外的这位的运动员已经坐在要回美国的班机上，而且他已经宣布退役了，他的比赛完成了，他不再会进行这一项的运动。但他当他知道拜尔斯的情况的时候，他立刻下飞机返回赛场，他开始训练和预备比赛，最后他在跳马的项目当中获得银牌。这位运动员他非常的谦卑，他为能够代替拜尔斯上场参加比赛充满感激。其实他的运动生涯非常的坎坷，他曾经在2016年的时候就是以替补选手的身份参加奥运会，他没有办法真正的来参加比赛。在疫情期间他也感染了新冠病毒，曾经终止了训练，他经历了很多的挫折，但最后在这样的情况当中获得奖牌，为他的运动生涯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另外一位选手拜尔斯，他也努力地调整自己的状况，虽然他在心理建设上他觉得没有办法去应付，但最后他在平衡木项目当中取得铜牌。虽然这两位运动员他们有各自的遭遇跟挫折，但是他们仍然竭尽所能的发挥，让自己的运动生涯不留遗憾。他们也为了让团体的成绩不受影响而付上最大的努力和责任。我们看到就像保罗所说的，参加一场奥运会比赛的运动员他们需要面对重重的困难，接受看起来枯燥乏味一再重复的训练，这一些都是为了得那暂时的奖赏，尚且需要付出这么大的努力，更何况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人生更是整个旅程的赛跑，我们都在起跑线上。当崇拜的时候，主席说我们站立，你就是在起跑线上。我们会遇到各种不同的情况，我们需要接受生活的考验跟侍奉的训练。不过我们也注意到体育比赛需要身体体能训练跟内心压力的调整。我们在侍奉的旅程当中，我们需要顾及这两个方面，这个运动员给我们很好的提醒。有的时候我们在侍奉的过程当中，在忙碌的工作跟侍奉的时候，身体会经历疲乏跟软弱，在遭受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心灵一定会受到冲击跟打击。所以我们也要关注我们跟其他的肢体内在心灵的感受。当我们知道周围有需要扶持的软弱的肢体的时候，我们能够像那一位美国的运动员史肯纳那样义无反顾地伸出援手，让整个的团队的工作不至于停滞下来，而是可以继续地走下去。让我们学习宽容地对待在赛程当中软弱无力的同伴，停止你的指责，停止你的孤立，因为那不是一个优良基督徒应该有的品格。保罗说，即便你取得了参赛的资格，但是并不能保证你一定能够获得奖赏，只有那些愿意坚韧攻克己身的人才能够获得奖赏。你的行为展现了你的属灵品格，你如何完成你的比赛，你如何帮助别人完成他的比赛，你如何为了完成目标而放弃自己的权利，从世人的眼光来看不一定尽都看透，但是上帝必有公正的审判，他必有不朽的冠冕为我们存留。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信徒的提醒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保罗非常清楚自己的目标和使命，他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他说我像什么人我就要做什么人，他自我节制，但是他拒绝按照听众的特质或者是他们的需要来修改福音，他愿意为了传福音的目标而放弃自己的权利应有的待遇。保罗使用使徒权柄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或者是展现某一种从神而来的权威，而是为了让人能够跟他一样同享福音的好处。 保罗劝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要像运动员那样，为了完成目标，在一切的事情上都有所节制，这是不容易的。我们蒙召就是要为了能够靠着上帝来忍受一切可能会经历的艰苦历程，为了那不会朽坏的冠冕，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保罗提醒我们要自我节制，在属灵生命上要有所操练，免得我们把福音传给别人，你自己却落选了。基督徒的人生就像是一场马拉松比赛，如果你觉得太累了，坐在路边休息，你一定不可能得到奖赏。当我们获得参加比赛的资格的时候，你就不能够松懈跟懒散。如果软弱怎么办？同伴之间彼此搀扶一下，让我们继续完成这个比赛。让我们学习在比赛当中竭尽所能的发挥，不然我们自己可能就落选了。保罗提醒我们要自我节制。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能力不足，或者缺乏前行的动力，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累了，没有办法继续的奔跑，也没有办法继续的行走。但是为了得到奖赏，我们需要自我节制，为了要完成使命，兴旺福音，我们必须要那么做。最后，我想用腓立比书3:12-13的经文跟弟兄姐妹共勉。保罗做了这么多，他仍然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而是竭力追求。他多么的谦卑，他说，好使我可以得着基督耶稣要我得着的。弟兄们，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目标竭力追求，为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奖赏不是我们自己颁发的，这奖赏是上帝按照我们的赛程为我们来颁发的。但愿保罗的告白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的励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感谢你赐下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成就这宝贵的福音。感谢耶稣基督选召使徒保罗，肩负了这传福音的大使命，他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他为了传福音的缘故而付上了代价，以至于外邦人能够听到福音，接受福音，才能够取得这属灵比赛的资格。在疫情当中，上帝，你知道我们面临许多的苦难，有恐惧，有担忧，有软弱，也有灵命松懈的时候，求主赦免我们的罪，以至于让我们能够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的时候，不会因为我们的罪跟软弱而拦阻了我们与你亲近的时间。求主帮助我们，为了完成属灵的目标，我们愿意接受攻克己身的训练，为了传扬福音，我们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跟利益。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竭尽所能的发挥，让我们能够得着那永不朽坏的冠冕。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